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OK，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鱼友匿名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 A 啊。所有的姑娘我们都称为 A， 所有的就是匿名投稿男士我们都称为小刘啊。因为这次的投稿是语音投稿，所以下面由老鱼来总结叙述。小 A 称自己呢是一个喜欢玩 cosplay 的半业余选手，所以除了跑各地的漫展以外呢，还会进行各种旅拍。故事发生在2年前的一个夏末秋初，他们工作室呢一共是5个人要去旅拍，分别是呢小 A 一个人，还有2个摄影师，还有一个化妆师，外加一个助理，然后这个助理也是司机。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他们并没有打算去太远的地方，就准备在本市周边的几个城市进行一些简单的采编。他们避开了这个国庆高峰，来到了某一个城市的这个近郊的一个废弃的类似于废弃的工厂的地方。据说呢，这里是这个城市比较有名的废墟探险和拍照地啊。因为我为了保护这个投稿网友的这个隐私啊，所以我会把这些地名都尽量隐藏掉。如果有这个我们的鱼友猜到了，也可以在评论里面不要说啊。小 A 给老鱼说啊，他们当时是准备拍一个什么主题的，但因为我的这个知识就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啊，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他跟我说的是个什么动漫角色了，我现在看动漫比较少。总之呢，他们一行人化好妆之后啊，就进入这个老旧工厂进行采景拍照。就一开始刚工作了1小时还是比较顺利的，摄影师基本上把当天规划的大部分照片都拍完了，大家就决定休息一阵子，说趁着自然光还 OK， 一会儿一口气全部拍完收工。小 A 这个时候呢就无聊的四处走动，这个时候呢化妆师还喊了他两句，跟他说叫他不要走远，注意安全，因为毕竟这边是废弃工厂嘛。他说因为当时呢这个厂房里面比较杂乱，反而变成了这种拍热门，就是这种拍这种怎么讲废土照片是吧，还有城市探险的这个地点，也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原因互相影响嘛，导致现在地面上面很多生活垃圾，包括一些什么食品包装这些东西，就很有很多人来，然后也不做清理，因为也本身已经废弃了，没有清理工嘛，清洁工嘛。就在这个时候呢，小 A 说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关注点关注点到地上了，他发现了一罐完好无损的旺仔牛奶。他说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的目光就无意识的集中在上面了，他放平时啊他最多看一眼，然后就甚至是踢一脚，但是今天啊他把这个旺仔牛奶捡起来了，他仔细一看，哎，果然是一罐没有开封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招呼他回去拍照了。小 A 就从刚才他说自己这种很迷惘很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里面这个清醒过来了。小 A 说刚才感觉好像被人用透明的细纱绢布套住了脸一样，就是无论是视觉还是感觉都很迷糊，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牛奶丢掉，就拿在手里面跟几个人去汇合了。这让我想到了雀航之前的投稿，雀航之前投的是那个食品的易拉罐，你记得吗？
什么旺仔也动了，
哎，你别说，对，你然后听啊。然后回到了刚才拍摄的地方呢，当小 A 经过助理，我们这时候称他为小 B 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主角，在这个故事里面，经过小 B 身边的时候，他听见小 B 用极小的声音说：“人都死了，真的是……哦，他说人死了，真的是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吗？”就莫名其妙来这么一句话，
自
言
自
语。
自
语。对，这小 A 吓了一大跳。他说因为小 B 的声音特别的小，就像那种喃喃自语的感觉一样，他说其他人都没听到，摄影师在摆弄相机，化妆师在找自己的化妆包，然后小 A 说他听到之后他都不敢看小 B 的脸。然后小 A 啊，然后他就把旺仔牛奶丢在一旁， 然后就他就自己催促说赶紧拍照吧，拍完我们就赶紧走，不太舒服。他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这个拍照的人了啊，就是这种专门玩 cosplay 的嘛，所以他们很快就结束了收尾工作，收拾完各种的这个设备和服装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他们就准备走了。在收尾的时候呢，小 A 他小心翼翼的看小 B， 他给我描述就是说感觉当时小 B 脸色很不好，有一点青灰色的感觉，但他又不敢多看，所以不太确定。那不知道为什么呀，小 A 说他自己一直上车了才还发现手里又拿回了刚才捡到的那个旺仔牛奶啊，就一直带着了。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能一边收拾 cosplay 的那些衣服，一边我还能拿着这个东西。然后他说上车之后啊，他的眩晕感和模糊的那种感觉再次袭来。然后他后面一段就是跟老于的一个概述吧，所以老于这边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都喝过旺仔牛奶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旺旺的那个 logo， 就是在瓶上面那个红色 logo， 他就是一个旺旺的小孩嘛。
嗯。
然后你回忆一下他那个小孩，他那个
他眼睛是往右看的。
对，反而是往右上还是左上看的，对吧？
对，
他是往斜上方看的。但当小 A 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看这个罐身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旺仔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自己，放在正中间了。
恐怖！旺仔的那个脸，其实你看久了真的挺恐怖的，
就很怪异。
对，
你想本身那个形象啊，这就是那种眼睛就黑白分明的，
他嘴是血红色的，我没记错。
对，嘴是血红的。
盯久了，而且他眼睛很大，没有高光，他眼睛没有高光的。
高光是什么？这个
就是你人不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是黑眼睛嘛，就是如果你有高光，你这整个人就是有生气了。
啊，对对对，他就是
你要画画或者是动漫，你发现一个角色没有高光，他一定是失去生气的，
就等于像死了一样那种感觉。
对。
那你想他如果是往左上右上还好，他要是就你像的这种没有高光还盯着你，多恐怖。
他那个脸真的挺掉那个叫什么直的
散
直。
然后小爷说他这个车啊吓得一甩手，这个牛奶掉到车厢里面了，因为他当时坐的是副驾驶，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发现，后面几个人都睡着了。小爷就赶紧慌手忙脚乱的打开车窗，直接把这个旺仔牛奶扔出去了，就扔在路边了啊。
我跟他说再看就把你喝掉。
就是我当时第一反应，他跟我讲完我第一反应，我听到第一反应，万一旁边有车开过，你他妈这样一扔，脏话了，就是你这么一扔，你砸到旁边的车多危险，
还是比较实际的嘛。
OK，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扔完之后，他发现啊，眼光直视前方的驾驶员小 B 开始看向他。
嗯，
但是让他头皮炸裂的是小 B 头没转，他说是他的右眼缓缓的移到了眼眶的最右侧，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他，非常极限的操作，
变色龙一样。
我靠，我听到这边我倒麻了。小 A 说你一正常人类啊，你把眼球移到最右侧的这种极限距离，你自己可以试一下多难。而且他发现这个时候小 B 的眼球不正常，他不是人的眼睛，他是一种类似于羊的眼睛一样，中间有一条横线，他不是缝，他是线，就是一个长方形。
哦，我知道，就像蛇羊好像都是这样。
蛇我没关注过，但羊是这样的。
哦，不对不对，是那个蛇是竖着的。
对，他这个时候我还特意
蛤蟆是横着的。
哦，
蛤蟆是横着的。
我这个时候我特意问他，我说是不是像猫那种，他说不是的，
不是，猫是竖着，猫和蛇是一样的。
不，他说他的观念点在于不是横和竖，而在于猫它这个受光然后它变竖着之后，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规则的一个很扁的弧形，对吧？
嗯，
就是两头尖，中间稍微弧度一点。
对， 对，
但是羊还有你说的蛤蟆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这种长方形，
很诡异。
对，他说现在就看到这种巨可怕。我操，当时讲的我都会觉得可怕。
我靠。
然后这个时候小 A 他就可能就昏过去了，他反而不省人事了， 等他再醒来啊，已经到，就是车已经开到酒店，他让被其他人叫醒的。
我发现这些人遇到事第一件事先昏过去，
自我保护嘛。这个
不活了，
这个不是有些人这样操作，是当你的恐怖程度超过你的极限，
这个是有
身体
对
会启动这种应激能力。
人类是这样，人类遇到大事解决不了，
你被吓死，
不管了，昏过去了。
对，不然你被肾上腺素分泌，你被吓死了。
是。
OK， 然后小 A 说他这时候他就是不是到酒店被人喊醒了吗？他说他没有大喊大叫，他说他而是止不住的发抖。
嗯，
这个时候呢，所有大家也没发现小 A 的异常，而且呢，小 B 啊，无论是说话沟通还是眼睛都是正常人，就没有区别，就小 B 就恢复了，就相当于。然后呢，小 A 说他当时就没有去和这些人他的这些同事们一起吃饭，而是自己躲在了酒店里面。他就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是退房，自己就回去了。果然小 A 晚上做噩梦了，他梦里呢小 B 啊变成一个像蛇一样的一个这种生物缠住他，然后用养眼的眼睛盯着自己，然后不停地问他，人死了真的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吗？然后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小 A 说后续就是后面就没事发生了，然后他就跟这个工作室解约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即使是有一些什么漫展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他都会避免和这个工作室再有交集。
工作室人都懵了，为啥？
然后他跟我说还有后续
啊，
所以我准备等他再跟我聊的时候把这个放在后面去给大家说。
期待期待期待。
OK， 今天的第一故事到这边。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鱼友，叫做面啊，就是类似于可能应该广东吧，做面啊，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小红书鱼友啊。下面为了方便叙说呢，
你怎么称呼他？
也简称小 A 啊。
啊，
女孩子咱们都称小 A。
不可以，太没特色。
小 A 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应该是2015年，他当时和外婆、爸爸和妈妈一行四人，在暑假的时候呢，去了一趟海南岛。计划是一场为期4天3夜的旅游。前三天他们在岛上呢玩得特别开心。他们玩得差不多的时候啊，他突然看到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有船可以去那个蜈支洲岛，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岛。2015年可能也流行吧。就他们当时一时兴起，就说我们去岛上玩玩吧，然后就打算回酒店收拾东西，然后再去卖船票里面问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多少钱，什么价格。然后呢，他们说听说啊，说坐船只要30分钟就能上岛，就决定去了。那个时候呢是下午4点钟，小 A 和家里面人决定直接去蜈支洲岛，说在岛上玩一会儿，如果 OK 的话呢就住在岛上，因为他们第四天就准备直接结束回家了。然后他们就那个时候就回酒店收拾东西，收拾完东西呢，他们就去这个咨询处准备去买船票以及订在岛上的酒店房间。小 A 说等他们咨询过后呢，就被告知现在岛上的酒店只有一间房了，而且当时酒店前台并没有告诉他们房间的具体情况，就直接问他们要不要订，因为是旅游旺季嘛，所以顾客很多，说也不可能等他们考虑太久。然后小 A 说行吧行吧，当时已经退掉了他们在海南岛的这个酒店，那回家票也没有买，就订下了蜈支洲岛的那间酒店房间。当时呢，小 A 和家人一行四人呢就去前往岛屿了。登岛之后啊，他们第一时间去了酒店，然后去先办 check in 嘛，去前台登记入住。他们放好行李之后，小 A 在投稿里面说印象好像找房间的时候呢是一条走廊，一路走到尽头，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外婆说了一句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房间啊，因为这个是尾间嘛。
嗯，
小 A 说自己那时候年纪不大，也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太想太多。
早点看我们鲶鱼不就知道了吗？不能住尾间。
而且其实结合后面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外婆当时就应该阻止他们。反正他们进去之后呢，就觉得这整个房间很阴暗，没有阳光，也凉飕飕的。小 A 描述呢说房间很大，但床的位置是整个房间的中间，让他感觉怪怪的。就好像酒店这么一讲，好像酒店都不太把床放正中间。
你哪儿也不会吧，除非你是皇上吧。
我想的相反。我床放正中间让我想到的是棺材，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是正常人，哪有说是一个房间把床放正中间不贴墙的，
就很奇怪。
至少得有一面贴墙。
啊，
然后房间小的要有两面甚至三面，像我房间就是几乎要三面了。
三面，我是一面啊，但是我会靠左一点，我的床靠左一点，因为旁边有柜子，我没有柜子顶上墙上。
你想想一个房间床放正中间多奇怪，
棺材。
对啊，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然后后面小叶还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分析啊，他说整个房间的墙纸和家居布置都是深色系的，所以给人一种不舒服的视觉感官。我这时候脑补不出来深色系会不会很难受，我觉得还好吧。
深色系它墙是白的吗？
他说墙纸和家具全是深色，
全是深色，
对，
挺难受的。我觉得
一般会这么布置吗？
我觉得一般只有西方以前那种，可能上上个世纪什么巴洛克风那种贵族家里面才会那样弄啊。
他给我投稿，我看到这边之后啊，我第一反应是那种猎熊的屋子，就是那种森林里面那种小木屋啊，全是深色的。
那个给人感觉倒也安心，因为墙上会挂什么鹿头啊、枪啊、刀啊那些东西。
对对，
他这样全是深色，我想想，中国古式的建筑，比如说一间房里面全是那种深木色的，我觉得也挺瘆人的，可能是那种感觉。
然后挺恐怖的，而且它是很南方嘛，海南那边吗？我也不知道。OK， 我们回到故事啊。晚上呢，小 A 他洗完澡就去睡觉，谁知道他自己在半夜惊醒过来了。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感觉睡得很不踏实。小 A 一开始呢是跟外婆一起睡的，所以小 A 一醒，外婆立刻就察觉到了。外婆说小 A 睡觉过程中啊，时不时的动来动去。原来啊，外婆也一直没睡着。小 A 就跟外婆说自己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舒服，
然后呢他就是跟外婆呢，但之后啊他就跟外婆也没有聊天，闭着眼但也都没有睡。这个时候啊，他突然听见房间里面有椅子拖动的声音，因为当时很安静，所以这个声音就显得格外清晰。他说就像那种椅子在地毯上被拖着的声音，持续了十分钟，声音才慢慢变弱，感觉就没有人在拖椅子了。
嗯，
这个可能我要住的话，你持续两分钟我就起床了。
你给我20秒我就站起来。
然后小 A 这个时候说，他跟外婆还没来得及反应，他的父亲突然醒了，说身体很难受。这个时候小 A 就说自己父亲原来本身身体就不特别好，这个是打引号的，不是那种健康啊，是说父亲有点灵异体质。然后父亲就迷迷糊糊的在喊人。外婆赶紧上前查看，小爷说外婆估计是看出什么来了，就问父亲在房间里面做了什么。父亲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那之前呢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蜈蚣，他就把蜈蚣踩死了。然后当时外婆就做了一番操作，听完之后他也不知道，小爷说当时也不知道外婆在做什么，但是大概能知道他的目的。然后小爷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困，他就没有再去看外婆跟父亲，自己又跑到床上睡觉了。然后小爷这个时候跟老于补充说，他说外婆很擅长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他当时就没有太担心。果然第二天父亲就好很多了，他们就没有再逗留，直接退房回家了。所以到底是因为住在尾房出的问题，还是因为父亲当时杀生了出的问题，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故事就没了。
对，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但这故事我还看听着还挺安心的，
就外婆能治得住吗？
不是，因为三个人都醒了，而不是只有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
那你要想，三人都醒，他妈没醒。
他妈没醒，他妈比较就是
睡得沉。
对，比较火比较旺吧，可能。
就我要是外婆，我可能一开始就阻止他们进住这个地方。
对啊，你既然那么懂那个，是吧？
对。说到这边的话，其实我很好奇，妙老师，你家人啊，就你父母对灵异事件的看待的看法是
完全不会，比我还大条。
就怎么就不信唯物？
我们一家从我出生到现在20大几年了，从来没有过，甚至都没有讨论过相关的事情。
那
一次都没有过。
如果你跟你家人说，哎，我碰到这个事情，他们是什么会有什么反应啊？大概
我完全想象不到。
你今天回家试一下。
很无聊，很尴尬。
试一下看看。我告诉你，我家是什么反应？就我从小，我只要跟我家人说过家人自己身上发生，我家人就极力就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就闭口不谈。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家人不是不信，也不是那种迷信，他们就是那种有点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不要说
这个正常吧，我觉得这个我能想象到是什么样。
对，就是你不要说，你也不要谈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反正就极力避免。
然后我想起来了，我从小到大跟我家人讲最多就是这边有虫子帮我弄一下，鬼和神从来没遇到过。
所以你的恐怖点在虫子上。
对对，我恐怖点在虫子，我觉得虫子比鬼这些东西吓人太多了。
你晚上今天晚上有个毛毛虫要入你梦。
最恐怖的是这些虫子它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就不是说鬼和神不真实存在，就虫子太常见了。
那如果合二为一呢？鬼虫子。
不敢想，好吧。
我们有后台的粉丝说，听我们俩聊天会找到最大的乐趣。我说我们俩聊天的最大乐趣是在于我看妙老师会被吓到什么程度。
鬼神真还好吧？我对鬼神、
那今晚上你把封面做了？
没必要。
回去十点之后，你十一点之前把封面给我。
就是我会被吓到，但是我不会一直想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做封面，我找个素材，我可能10:01，找素材，被
10:02死了，
被吓到，
吓死了，
被吓到了。然后可能我10:01做完素材，我10:16我就会把这事情给忘了。
10:16就出现在老于的身后，因为您是被吓死灵魂状态。
反正我出事了，我一定会把你带走的。
没事，我知道那严总也进不来。OK， 第二个故事到这边。
今天第三个故事啊，之前于老师跟我说就是说旅游相关的嘛，
对，
我这篇也不叫投稿，就人家po出来的帖子是说我在旅游网上找到的
马蜂窝是吧。
这个绝对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他我整理这个文字整理了很久啊，因为它是一小段文字加着一个图片，
哦，
那种游记形式的。
是我们熟悉的 APP 吗？
我没有玩过这个，但是可能旅游圈的人比较熟悉，我没在意是叫什么。
Okay.
我在网页上看的。
OK， 来，
就是它诡异的点都有照片，并且我看了照片，真的挺诡异的。
你可以选一张照片做封面，
可以吗？不好吧，侵权吧，这个。
你跟作者打个招呼。
这个反正如果发现侵权，我们会删掉的。
嗯，好的。
嗯，这个它描述是那年我和闺蜜去云南玩。其中有2天行程，先是去一个村落，然后再去有名的洱海，是叫洱海吧？
对，
那个地方，那边好像
丽江洱海。
查资料也有挺多，就是诡异的事情
啊。我查的，我要想到这个，第一反应就是文艺。
文艺？
对啊，洱海啊，就丽江洱海啊，不都是文青的这种？
是，
对吧？
好像现在旅游地方风格都差不多。
嗯。
回到故事啊，第一天我们到了一个云南小村落，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刚进去的时候呢，看这架势以为就是个古镇，类似于乌镇啊西塘那种，后来证明就是我太天真了。那里面建筑呢就是很有那种云南民族特色的建筑，蓝白红配色，还有那种飞翘的屋檐，很好看。但是当时我看久了，我觉得有一点瘆人，因为蓝色和白色穿插特别晃眼，白是那种就是特别白的嘛。
嗯。
然后走着走着，紧接着传来哭闹声，是几十个人一起哭天喊地那种声音。我回头一看，是一户人家在办丧事，然后当地一位老奶奶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孩子玩耍时撞破了头。然后不敢回去跟父母讲，就怕父母骂他嘛，然后就自己躲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结果流血过多死了。
我去，
这也太虎了，这孩子，
这多怕父母啊！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是，我应该跟你说过，我和我朋友冬天，去踩人家小区那个，就是叫什么喷泉，冬天结冰了，我俩踩进去，就掉水里面。
哦，你没跟我说过，然后呢？
然后我也不敢说。
然后你死了。
你讲点吉利话好不好？然后我和我朋友也不敢回家，然后就把自己就脱光了，就冬天脱光了。然后那天是有太阳，就把所有裤子都放人小区那边晒了一下午。
那你那时候是穿什么呢？就光着？
就没穿。
那你冬天不冷吗？
就冷，但是也怕回家挨骂，就一下午，然后回去生病了。
其实
还好是只是生病
了，你在那年就死了。
你行，
现在都是惯性。
闭嘴吧，回到故事啊。
嗯。
然后听这奶奶讲完呢，然后就有点不舒服嘛，就过了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去买当地一个小吃，叫什么乳扇，应该是扇贝之类的吧。
嗯。
突然又传来一个尖声欢，尖声欲，那就是尖声的那种唢呐声。
嗯嗯。
回头一看呢，又是另一户人家在办喜事，新娘子呢红布头盖着。然后一队人马浩浩汤汤走过去，
嗯，
就短短这么一段时间啊，就小古镇里面就碰到红白两个事情，我第一感觉就是人生无常，然后又有点害怕，
大肠包小肠。
后来呢，后来我们就去订了那个民宿嘛，
嗯，
我们民宿就在洱海边上，第一眼看到我们房间那个，就进房间以后看到我们房间的窗户，就感觉不太舒服。这时候他这照片，
嗯，
我看了确实不舒服，两个黑色窗帘就是左右各扎在一起，
嗯，
然后墙壁特别白，两个黑色纯黑的窗帘，
嗯，
像就跟灵堂一样，
哦，
就跟灵堂一样，
就是它的整体颜色搭配和它的这个布置风格，
太，我看那图片我人都傻，我觉得正常应该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布置，
嗯。
然后来他就说，在洱海这两天呢，天气都是比较阴沉的。然后回房间放好行李，我们迫不及待就找东西吃去了。洱海边上呢有很多烤串店，看上去还算干净，然后就吃烤串。然后玩了一会儿呢，晚上又去了酒吧，我们稍微有点失望，就是那种普通的酒吧嘛，就是。景区里面那种酒吧，出了酒吧差不多晚上十点了，然后我和闺蜜就走着，就感觉灵异指数飙升。当时我们位置呢，就是距离洱海只有三四米那种石板路上面，然后我们想回去，距离民宿大概半公里吧，然后半公里都是在那种就是距离海边三四米一样，
嗯，
走就感觉有点吓人。虽然旁边呢商户民宿都开着门灯火通明的，但我心里面就是有点害怕，走的就越来越快了。我走到外面靠近水的地方，
嗯，
然后闺蜜走到里边，然后突然我听到右后方有什么东西带着水翻上岸的声音，吓得我身体一缩，赶紧喊了一声，紧接着我和我闺蜜全部就扑倒在地上。缓了一会儿我们爬起来，然后站到离水比较远的地方，我说你听到了吗？闺蜜说听到什么了？我说听到有东西从水里面翻上。我说闺蜜说我没听到啊，你我是被你吓到，那啊的喊了一声。我说你真没听到啊，太吓人了，我们赶紧回去吧。这时候呢我才觉得膝盖有点痛，刚才可能磕到地上了，我觉得衣服都脏了，于是我们就赶紧就是冲回去了。
嗯，
就为了壮胆还在手机外放了个音乐。然后他意思是这次旅行后面就是普通的吃吃喝喝了。后来他说很多次提起云南旅行他都会想到这个事情，他自己就很疑惑，是不是有人跟着我们，还是在酒吧回去路上是不是真的有脏东西从水里面翻出来。
水鬼什么，好像据说这种只要说到水鬼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找替身啊什么东西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水鬼从水里面出来的这种事件比较容易被人联想。
所有鬼的种类里面我最怕水鬼。
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游泳。
对，一是恐水，二是我觉得很脏，我觉得被水弄死的人就浮肿，
哦，
那种感觉
我懂，我
觉得很脏。
我一开始以为你说的是水本身脏的，人家讲浮肿脏，
对，就是那种腐烂的，就是。
那要是有人在沼泽地被淹死，
那个叫什么？
化粪池，
那个术语叫什么？巨人阵，对吧？
巨人观，
哦，巨人观，
化粪池被淹死，化粪鬼是妙老师最害怕的鬼，请我们的鱼友们记住啊！
那也太脏了。
正好最近马上要万圣节了，大家可以来变化粪鬼来吓妙老师。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友超凶白鹿，下面我们称他为小白。
我原地又喊人小 A 了，
小白小白。这其实这个故事呢，这个话题是我一直不太想去做的话题，就是笔仙，因为我觉得太老套，就是同质化太严重，而且它的真实性会比较存疑吧，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太
电影都拍得很
对不太真实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小 A 这个故事呢，他跟平常的笔仙的经历不一样，加上呢他一直在后台催老于尽快跟，所以 OK 我们来这次来说他跟旅游不太相关。小 A 说自己从小就灵异体质，有一点灵异体质，然后也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他说今天给我投稿的这一件是最让他感觉到危险，让他最后怕的一件。小 A 骂自己小学时候很脑残，非要跟朋友玩笔仙然后他们说按照流程走了一遍，哎，好还好呢，并没有发生什么灵异的情况，而且他跟影视作品里面比啊，太过于普通和平凡了，于是他们就散了。但是随后的一段时间虽然平静，但是后面还是发生了怪事。刚开始呢，小 A 他总是能间断性的梦见一位穿着白色裙子长发披肩的小姐姐。我好像讲是小 A 了，小白啊，小白啊。小白说这里称她为小姐姐是因为自己能看到她的脸，五官很漂亮，说这个但她在生活中啊从来没见过这个女孩，无论是这个影视作品啊还是生活真实，对，没见过这张脸。梦到这个阿飘啊不下十次，然后这个女鬼呢每次都在警告小白，而且小白啊一到这个时候就会被吓醒。就梦里面这个鬼警告小白什么内容呢？
你凭什么假定他是鬼呢？他长那么漂亮。
就是小白说是阿飘嘛。
好的好的，
对吧。那小回到故事啊，他警告小白什么内容呢？小白说是警告自己你家里面有脏东西快跑。就小白就感到很奇怪啊，说这个小姐姐啊，小鬼姐姐说脏东西啊，自己不就是脏东西吗？
太过分了
但是他这么做不仅就是说这个警告他这个事情啊，不仅感觉没有是伤害他，还是在保护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之后事情发生了。刚开始啊，小白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伤痕，甚至包括割裂伤，但是不深。而淤青这些呢就更常见了。而除此之外呢，小白每次独自在房间的时候，他就感觉有很多人站在自己身边。总之这种很诡异的事情啊发生的相对频繁了。一开始小白是不敢告诉父母的，因为他父母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他也是怕说了挨骂啊，跟之前的很多故事一样，所以一直在硬扛。就好像我们年夜话里面这种怕被父母骂硬扛很常规操作。
对啊，他不硬扛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事，对吧？
他就可以去跑去跟父母讲嘛。直到有一天晚上，小白说自己被附体了。为什么呢？他说那天出现了记忆的错乱和缺失。从父母的视角看，当天小白一回家整个人就显得很不正常，先是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任凭父母怎么喊他敲门都没有办法。家里面人觉得他可能是白天在学校受委屈了，还是被同学欺负了，还是怎么，就决定想让小白静一静，霸凌嘛什么的。等到当天夜里面，就是整个过程中啊，小白虽然出门吃了晚餐，但是吃的时候还是比较沉默的，而且眼神是回避父母的。那一直到夜里面一直是这样子，那父母就坚定了他们的猜想，他们觉得就是说不要逼孩子，等孩子自己愿意说的时候再帮他去解决问题。父母还是挺开明的。
是的。
于是呢，这个小白的父母就收拾收拾准备睡觉了。这个时候小白就一直在一个人在卧室里面，一直到深夜父母都睡熟了，小白突然跑到父母的卧室里面。这个时候小白投稿的词用的是出现，他说突然出现在父母的卧室里面，开始凄厉的哭喊，把父母全部吓醒了。当时小白的这个母亲就抱着小白不停安慰，然后让父亲赶紧去打120。等到了医院，医生给他注射完镇静剂，他才慢慢睡过去。整个过程中小白就一直在不停的很凄厉的哭喊。等到第二天小白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病房了，手上面呢还挂着留置针，父母很憔悴的陪在他床边。 这个时候啊，他就显得格外正常，就父母就言之凿凿的跟他说了昨天的事情。小白表示非常难以置信，因为小白他自己的视角是这样的，他说昨天放学回家之后啊，感觉到父母格外沉默，他就没多说什么，先回房间写了作业，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今天作业的试卷特别难，所以自己写了很久，中间呢也出门吃了晚饭，吃完就赶紧回房间继续写作业了，生怕写不完，然后他后面就没有记忆了，等他再有记忆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了。对，然后出院之后呢，父母就托人给小白求了几道符，然后事情就没有再继续往后面，就是没有更深度的发展了，一直到小白高三，就中间跨了好多年啊。他一开始很小嘛，最后一次梦到那个阿飘飘姐姐的时候，是在母亲去了寺庙拜了各种佛像，买了很多开光的符咒回家，然后这个阿飘飘姐姐对小白说，她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了，你以后自己小心，然后还嘱咐了他一些事情，然后他后面就没有在梦里面再见到了。
嗯，
还是挺善良的嘛，善良的笔仙。
是
啊，而且这个整个故事我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他父母真的很爱他呀。你看他一开始说父母是一个无神论，然后等到高中的时候，他母亲还去求福，就等于为他改变了嘛。
对啊，为了自己的孩子嘛。
对对对。就真的是，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这个阿飘吧，就是目前好像我们碰到过为数不多的投稿里面的一个善良的。
是上次不是有一个不记得了，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鬼也是比较善良的吧？
只能说那两个人没作恶。
对对，没作恶，
没作恶。
鬼和人都差不多嘛，有好有坏嘛。
就 OK， 就是我会在后台，其实有很多粉丝会问我，然后我之前一直没有去在评论里面跟他们回答，就是他们说为什么我们鲶鱼夜话的风格会这么的无厘头，有点荒腔走板的这种感觉。就一个是我一直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本身是对这个事情是用另外一种相信的方式的，我们不是信唯心的去信，而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通过科学解释的，只是目前科学技术不够。还有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生活都这么苦了，在说鬼故事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苦呢？所以就尽量欢乐一点。
这个我没法控制啊，我就是这种性格，
所以你可能就要么是鬼见愁，要么就无。OK， 行，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也请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这个网易和喜马拉雅，这样每次老鱼更新的时候呢，你们就能看到提示了。当然了，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也欢迎你向鲶鱼投稿，任何联系到我们的渠道都可以向我们投稿。拜拜，
拜拜。